那像我们中间那个都是，有的那个膨胀水果，有的人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国的。那如果你逛一段时间，你回国飞到你自己的地方，飞到你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很多以前熟悉的那些建筑，熟悉的那些地方，现在可能都不见了，都不在了。那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些新的建筑。那这在中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有什么原则？就是你要建新的呢，一定要先拆除旧的。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在思想，最近这个思想在基督上面建造，在讲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建造。当我们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如何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让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情，如何让那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这个生命中彰显出来。那这里其实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呢，就你一定要把我们的旧我，把我们的那个旧人，把我们过去的那些行为，把我们过去的那种心思意念呢，先要脱去，先要抛弃，先要弃绝。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的主题，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我们上一个主题是讲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就像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呢，是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十节，他最后呢，最后一节他讲，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就当一个人信耶稣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就像照他主的形象。那其实这个让我们想到那个当神最开始造人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是我们读这两节经文时，我们不大那个明白这个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我想一定不是说神像我们一样有眼睛有鼻子，跟我们长得差不多。那这里讲的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其实是讲的神的属性，是讲的神的性情，讲的那个神的那个品格，多过那个外表的层面。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其实离开了耶稣基督啊，人就很难明白神的形象和样式到底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神也是个灵，是没有那个形象可以让我们看的。那神怎么能够人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形象样式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是神，不能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甚至耶稣基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了神。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有一段经文，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于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段经文跟我们早上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十节这段经文是平行的，内容上很多相似的地方。那这里它有一个哥罗西书这里讲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个以弗所书讲的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就照他主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那这个形象是什么呢？那以弗所书这里面还加了一句，会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果说神的形象样式啊，它一定不是指外在的，它是指的神的性情，神的品行。那是讲的什么品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神的形象样式，就至少包括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但是什么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其实也是不容易明白的。人离开了耶稣呢，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其实对很多人可能就成了一个哲学名词，或者一个抽象的一个名词。人可能在寻求真理，人也可能在寻求仁义，人也可能在寻求圣洁。但是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啊，人可能正是在寻求真理、仁义、圣洁的时候迷失了自己。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真理，唯有耶稣基督是义的，唯有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你要怎么明白什么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你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叫做神的本性，神一切的本性都是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指的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的。你从耶稣的身上，你才能够看见什么叫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耶稣自己也说，他说我就是真理，我这句话非常绝对的，他就告诉你，你要认识真理，你就要认识耶稣。他的教训，他的道也是真理。人只有透过信耶稣，他能够被神称为义，这叫仁义。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义。义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也不是靠你自己的修养得到的，义是靠你因信耶稣基督神加给你的。因信耶稣基督就被称为义，因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成为圣洁，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你的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讲：说你们知道主称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那这里讲的清楚有两个，一个就在耶稣，耶稣并没有罪，所以耶稣是圣洁的。那耶稣基督显现出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死，就是要除掉人的罪，让人也应该因着他可以成为圣洁。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就叫做正是照他主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讲，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这是讲的旧约，是神常常对以色列说的一句话。我是你们的神，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新约使徒彼得把它用在耶稣身上，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旧约的时候是神招以色列人，新约的时候是神招所有的人，所有信耶稣人都是耶稣基督招来的。那招我们的就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接着罗马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更讲得很清楚，神招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这今天早上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它的前提啊，说你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就是那个成为圣洁的一个步骤，这是第一步。还有最后你要成为新人，这个新人还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不仅是要脱去旧人和旧人行为，更重要的你要在这个知识上，这个新人要更新，这个新人要成长。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的，那么是他们那个教会啊，要建那个一个新的那个教堂，要建一个新的礼拜堂。那这个牧师啊，就勉励他的会众，就跟他会众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那个很好。就是说我们要建这个教堂嘛，说我们的新堂就是要以信心为根基，就是我们建堂过程要以信心为根基。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根基，你信耶稣，那耶稣是我们的根基。那我们说建堂就需要那个东西嘛，要材料嘛。那他接下来讲，他要以祷告为材料，就是你在那个整个建堂过程中间呢，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祷告。那你祷告，神就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让这个堂可以建起来。但更重要的，就这个堂建起来以后，这个教堂建起来以后，那做什么用呢？他说以圣洁为装饰。所以他说那个建堂，他跟他的会众讲，我们建堂的原则是什么？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材料，以圣洁为装饰。 为什么要以圣洁为装饰？如果你读过旧约，你读过那个诗篇了、啊，诗篇里面讲说以色列人来敬畏神的时候，要以圣洁为装饰，就要圣洁，神才能够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建了一个教堂，神不会在我们中间的。那这其实是一部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建筑图画了。我们在讲在基督里面建造，其实呢你也可以同样的用到一个，不仅就是建一个教堂，而是讲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我就常用，以信心为根基，第一步你一定要信耶稣，第二要以祷告为材料。我们前段时间常常鼓励大家要奉基督的名常常祷告，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这个人呢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圣洁。那只有这样呢，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才能够存得住，在神面前才能够蒙神的喜悦。那今天早上我们讲的思想这一节，说我们说成为圣洁，这个属灵的第一步就是你要除去旧的。那我的题目啊是出在这里，我的题目叫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是那个各位提出你们这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这经文的前面呢，这里有一个所以两个字。那所以两个字你就知道这是接到前面讲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它表明这个后面是跟前面有关系的。它的原因说你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上面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并且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这是我们要致死我们地上这个肢体的原因。基督是圣洁的，我们要成为圣洁。基督里面那个荣耀的盼望不仅仅是将来的，这个荣耀的盼望对你的现在的行事为人，对你现在的行事意念，对你现在的言语行为就有一个要求，让你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让你都要圣洁。那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地上的肢体这几个字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字它在那个希腊文里面真的叫做翻译成那个 body part 叫 member， 其实真的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上的一个部分，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或者一个肢体，可能是手、眼睛、脚。那我们的手做什么呢？我们的脚啊走的什么路呢？我们的眼睛看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的手做的是什么，我们的脚所行的路，我们的眼所看的，我们思想所想的。有一首小孩的歌就是讲的这个，就你要注意你的小手做了什么，因为天父在上面观看；你要注意你的脚走的做的是什么，因为天父在上面看到我们。那这个致死你地上的肢体，那是不是说那你就不要你这个身上的肢体，这个是伤害你这个身上的肢体？那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听说有一个人，那他那个喜欢赌博，那赌博成性，那后来他那个想戒赌，那人家也劝他戒赌，他自己也想有心要把这个赌博给戒掉，不再赌了，但是他怎么呢都不能够成功，那最后他发誓，他下一个决心，他如果我再赌了，再赌一次，我就把我的手指砍掉一个，那结果你猜会怎么样？这结果后来他十个指头都砍掉了。那你说他见家赌博没有？没有，你能看到他用脚趾头继续赌。那如果你说把脚也给他砍掉，他会不会赌？他还会赌，他可以说就可以了，他叫别人帮他赌。那你就看到这里，就致死那个地上的肢体呢，不是说你要伤害你的身体，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只是我们作恶的工具，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个心里面。那圣经其实明明呢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地上的肢体啊，它主要是那个用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但是后面那个就如，那你就知道地上的肢体其实就是后面这些，这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后面他再加上了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谎话。 这是那个地上的肢体所指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东西行出来的。那所以说他就说要认识你们地上的肢体，但他并不是说真的让你去伤害你自己的身体。那有时候你可能觉得，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觉得这些淫乱污秽邪恶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口中污秽的话说谎，那你有没有做过这其中这些事情？那很多人说可能他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说你从来没有做过这其中那一件事情，我不会恭喜你，因为我觉得你一定在说谎话，因为你还不认识神，可能你还不认识你自己。为什么？因为这样说很清楚，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那就神说我们都行过这些事情的。那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下的一个评语，我们在其中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曾这样行过的，那你怎么说我们没有行过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讲，他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就如果你说你真的没有做过其中这些事情，那神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那就神说谎，那就神说错了。那如果神没有错了，那你就一定行过其中这些事情。那你说你仿佛没有行过似的，那是因为你还不明白神的话，还不知道这神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我们这样一个一个来看这些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一个一个看他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如果你明白以后，你再给自己看一看你有没有这些救人和救人上的行为。如果有啊，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那第一个我们再看这几个字，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这四个字啊，其实在那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很重叠的，很交叉的，而且有时候很难区别出来它到底分开是指的什么。那淫乱这字啊，它是注重行为上的，注重那个外面上的行为。后面这几个字啊，污秽邪情恶欲，这是注重那个人心里面的，注重内心的。那个淫乱呢，而且它特别是指的那个性行为上的那种败坏，这叫那个淫乱。那其实在旧约里面讲到淫乱的时候，通常是跟那个拜偶像是连在一起的，拜偶像是讲的那个属灵的淫乱，那那个身体上的淫乱是讲那个性行为上的淫乱。那旧约里面常用这两个来做类比。那在我们现在的时候，如果现在的话，那个性行为上的败坏，婚前性行为，婚姻中间那个性行为的越轨乱伦，同性性行为等等，其实这都属于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淫乱的范畴。那这都是有行动的，付之行动的，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后面这个污秽邪情恶欲呢，这是讲到那个内心的，其实跟这个字是相关的。那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其实就讲到那个，不仅是讲的行为，而是讲到我们的内心。那接下来耶稣说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就是接着这句话说的，马太福音第5章1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那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你的右眼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或者是若是你的右眼你看见一个男性就在那动淫念的话，那你就把右眼挖掉。那这个就是这个字面意思，理解要制止你地上的肢体。说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个是跟那个全身就是紧密相关的。那其实如果你按字面意思理解呢，要制止你们地上的肢体，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最近都在上那个哲学课程，叫简经涌入啊，就是告诉大家如何那个明白圣经上的话的。那我希望你们从下一周开始，如果两位来上的话，你能够提早上来上，提早一个小时来教会，来上这个哲学课程，简经涌入，让你帮助你如何明白圣经上的话。像这样，如果你真的要按正面意思，要制止你们地上的肢体，所以说你要按正面意思去理解，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你的右眼挖出来丢掉了。我想下次来做崇拜的时候，肯定很多人就少了这点。但你不要找我，因为你自己是把圣经点是错了。那耶稣在讲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上那个哲学课程里面特别讲的，这耶稣这里是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他是要让人知道那个罪恶的可怕，同时他也要让人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为了进天堂，你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成为圣洁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等于说诗歌说的成圣是需要功夫的。但是耶稣的本意呢，他一定不是要人把眼睛挖掉，非得把手给砍掉。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如果你读圣经呢，你看耶稣也是那个门徒，四个门徒全男的，圣经里面没有一处记载，或者没有任何的暗示或者提示，让我们知道这十二个门徒中间其中有一个是少一个眼睛或者少一只手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暗示，没有这样的记载。那你是不是说这些十二个门徒都达到耶稣所说的要求或者教导了？我想没有，我想他们跟在这个人性上是跟我们应该没什么区别，特别在这个是那个男，都是男性的门徒，他们在这个试探方面跟我没什么区别的。那他们是不是他们没有按照那个耶稣教的去做呢？不是，所以你要明白耶稣教导的那个本意。在那个约翰第八章啊，那其实记载了一个更让我们容易明白的一个例子。这耶稣那十八章记载了一个正在行淫时候被抓住的妇人，那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些人就来问耶稣，这要怎么处置这个女人？那耶稣没有说把她的右眼给挖掉，耶稣也没有说把她的右手给砍掉，耶稣也没有说，就像那些人所建议的，用石头把她给打死，耶稣也没有这样说。耶稣等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众人中间，若是谁没有罪的话，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没有人拿石头打那个女人，所以只剩下那个女人。那耶稣站起来就对那个女人讲，说那些人到哪去了呢？没有人拿石头打你吗？就那人说没有。那对耶稣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来就是要赦免人的罪，他不是来定人的罪，他是叫人因他得生命的。当时把那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那些人听了耶稣的话，一个一个都离去了。我觉得呢，其实他们很不错的，因为他们知道自知之明的，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不能够拿石头打那个人。那现在很多人他们连这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经常拿着石头准备打别人。但是耶稣赦免那个人的罪，并不是说就忽略了他的罪，或者认同了他的罪，没有。耶稣刚讲得很清楚，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那我们现在就要弃绝这一切事，我们就要脱去我们救人和救人的行为。那你怎么做得到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对神要有敬畏的心，你要敬畏神。耶稣讲的，你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下地狱。你知道地狱是很可怕的。那其实有人经常问一个问题啊，这神为什么要造地狱？神造地狱不是要让你去地狱， 神造罪也不叫把你丢在地里，神造罪就是要警告你不要去地狱，就是你对神要有敬畏的心。说神造罪从来不是让人去的。那有一个传道，有一个传布道家讲得很好，神所有去地狱的人都是他们自己要去的，神从来没有要让你去，神是警告你不要去。但是你要对，如果是你对神不敬畏，那你那就是你自己要去。这样讲得很好，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说你对神也有敬畏的，如果你不脱去这些行为啊，你说我已经信耶稣啊，我已经得救了，这你是信耶稣得救了。但如果你再行这些事，你不脱去这些行为啊，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神的愤怒一样同样会临到我们。那所以你对神要有敬畏的心，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这个其实对神敬畏的心，就对我们很多人很难培养，或者很难明白的，因为我们过去认识神的太少，或者我们信耶稣时间的太短，我们跟神的交往就太少了。神是可畏的，圣经里面讲的神是可畏的，神像烈火一样，你一定要怕他。如果你连神都不怕，你觉得神跟你那个讲话是跟你开玩笑的，那你就是做这些事情。像有时候我们孩子一样，你跟他讲话，他会觉得你反正不会惩罚他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还是两个小孩就坐到后面不停的说话，我们让他不要说，他就非不听，他就一定说。最后天爱就说，他因为你，他因为他们知道你们不会打他屁股，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后面说。那这对神他们也敬畏，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惩罚他。如果你觉得神永远也不会惩罚你，也不会管教你，你就会任意妄为，你就会不会脱去救人救人的行为，而且你所做的跟你过去所做的没什么区别。所以第一点，你一定要对神有敬畏的心。那有时候你做事情了，你不要知道人不知道，你对神有敬畏的心，没有人知道啊，心里就知道有神知道的。很多行这些事情的呢，都是行在暗中的，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的。大卫犯了奸淫，在人看来没有人知道，但神主动把他的行为给，把他的恶行给他揭露出来，而且神对他有怜悯的惩罚。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陷入什么一夜情，或者陷入很多这种淫乱中间呢？他就是因为觉得没人知道，神都知道了。马可福音4:22讲了，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众人在神面前都是朋友敞开的。如果你对神有这样敬畏的心呢，你就会远离这些事情。第二个讲的是贪婪。那其实贪婪大家应该比较明白了，是啊，没有这些字这么难。贪婪什么意思？人每个人都有贪心，每个人都有私心，但圣经神却告诉我们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女，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实践中的最后一条，就不可以贪婪。那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个拜偶像，不可拜偶像也是实践中的第二条。出埃及记20:4-6，他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造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支付妻子直到3次，爱我使我见面的我必向他们发出来直到1000。见面的第二条跟见面第十条，为什么保罗把它给拿到一块呢？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它其实原因很简单，而且这是那个很容易明白的。很多人拜偶像，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什么？就是因为贪婪。那有时候你可以，如果你仔细的想想，说你拜偶像挺有意思的，挺可笑的一件事情。那你给偶像一点东西，你希望从偶像那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这就是那个拜偶像人最根本的动机。那仿佛就是，而且很有意思，这个偶像是可以悖怒的，就你给他东西，他真的接受，而且他希望你给他东西，然后你向他求什么，他再给你，这叫拜偶像。那很多人有时候，那信神、那信耶稣也存着同样的心态。但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有一句话，那个在那个《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他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自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接下来他说几句话，说两句话很简单，但是很有用。说不以貌取人。神不以貌取人，接下来也不收受贿赂，神不会收贿赂的，你不能够像贿赂偶像一样的贿赂那个神。在那个中国，如果你去看那个新闻，关于中国高官那些贪官污吏报道的，有一点很奇别、很特别的，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所有那些行贿的、收贿的那些贪官呢、啊，他们收的贿赂当中啊。有很多都有很多偶像，那文强就有很多是金的观音菩萨，那有人行贿就送他一个金的观音菩萨，那这就是那个偶像，因为他贪官他就行贿嘛，他受贿。但是在圣经里面讲了什么？行神不收受贿赂的，神不会收贿赂，你不能够贿赂神的，神是公平和公义的，他不以貌取人。所以说不可以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我想特别我们知识分子，有时候那海外的中国人呢，可能拜偶像的拜有心偶像可能不多，倒不是说没有，有人也有拜偶像。那我希望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要离弃你的偶像。如果你真的有偶像你需要处理，你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来帮你一起把你家中的偶像除掉。但是作为知识分子，虽然没有那种有心的偶像了，其实很多知识分子有很多无形的偶像在我们心中。那你要想看一下，什么叫无形的偶像？就在你的心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神，那就是偶像。就在你的心中，什么东西代替了神，那就是偶像。那你要怎么不贪吗？哦，很难啊，不贪。那圣经里面当时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6到10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所以这讲了，你要我们讲知足常乐，那是中国话。那你怎么才能够知足啊？圣经里面教的是敬虔加上知足，你要对神有敬畏，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要很虔诚的生活，这个才可能知足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再讲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你贪财就有可能被引诱离弃真道，结果什么？结果为自己带来很多愁苦，用愁苦把自己吃透。那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以后离弃真道，会离弃神、远离神，就是为了钱财。那结果给自己的身体、给自己的家庭，那带来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就是你们讲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这个也蛮可惜。那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神的话语中，从你周围人的行为中，从圣经的教导中得到警戒，不要贪婪，不要拜偶像。那接下来他讲再跳，其实这都是连贯的。这接下来就是恼恨、愤怒、恶毒、诽谤，那听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那这两个字恼恨愤怒呢，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也是基本意思也是一样的，但是其实跟我前面讲，一个是注重行为，一个是注重你的行事意念。这个恨恼恨 其实在原文里面呢，跟这个愤怒是一个字的。这是讲到神的愤怒，这里讲到人不要恼恨。不过翻译成恼恨，比如说我就是他们怎么翻的当时。那跟这个神的愤怒，你就那个有一个字么连着翻了，不是的。那你要明白，这个神的愤怒跟那个人的愤怒啊，这里也可以翻成愤怒的，恼恨翻成愤怒也可以。人的愤怒跟那个神的愤怒区别不一样的。人为什么会那个愤怒？就这里讲了，如果恼恨在这，我就想，人是那个恼羞，就是什么，成怒，最后就怀恨在心。说这个恼恨呢，他特别为了区别，可能人的愤怒跟人愤怒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字，但然后这里就翻成恼恨。那人会发怒，有时候你可能是被别人惹恼了，你被别人激怒了。但是发怒呢，是你自己的责任。控制你自己的脾气，那是你自己的责任。你怒气一旦发作了，你不能说因为别人惹我，神说你不要恼怒，不要，更不要怀恨在心。你不要记得别人是惹恼了你，别人急你生气，就不要恼怒，就这意思。那说到这里，而且你这一旦恼怒以后，那个怒气，神的愤怒是有行为的。如果你读旧约里面，那神的愤怒一旦发作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站得住的，是很可怕的。那人的愤怒发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可怕的。人的怒气一旦发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的脾气很大的，你的脾气发作起来，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非常可怕，都感到害怕的。这是讲到那个行为，所以讲，那这个愤怒啊，它是讲到一个内心的里面那种怒气让你急速，或者你有怒有话你没有说出来。那这个其实也是圣经里面所指的，圣经里面不仅是看我们的行为，也看我们的内心，也是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24节，说你们听见吩咐有，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为什么人会杀人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仇恨，因为怒气上来就杀人了。所以耶稣就说，这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费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他这里讲的那个，你不要向弟兄动怒，你不要骂弟兄，那骂弟兄是拉家，是那个魔力，这两个字其实意思相近的。他意思就是拉家什么意思？拉家就是没用的。魔力什么？魔力就是那个傻瓜一样，也是基本同样的意思。但如果你骂一个人是笨蛋，骂一个人没用，那圣经里面的话非常严厉的，说难免公费的审判，难免地狱的火。那怎么？就是因为你没有杀人，但是其实你怀恨他，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你看他有怒气，这个怒气如果你不控制好，最后就到处可能就会杀人。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教导，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我们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就如果我们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你想到你跟人还有过不去的关系，有人向你埋怨，或者你心中还有仇恨还有怒气的时候，神建议你先去与弟兄同和好，先把你心中的怒气给平息了，先把你心中的仇恨给拿走，然后你再到神面前来。有时候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也很好的一个教导。有时候我们往往在与神交往的过程中间，随着我们在做这些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在做这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本分，随着我们跟人的关系，这是那个人常常犯的错误。这也是有着对神的一个误会。我们前面讲神不以貌取人，你不要以为我们到神面前来做这些事情神就会喜欢。神其实最先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否圣洁，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否是和谐的，是和好的。你跟你的配偶 和吵架你都没有和好，你到神面前了。我们最近星期五在那个国会堂下面学，这样的丈夫到神面前，你祷告神都不会垂听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恶毒，这个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祸毒阴毒啊。那其实怎么翻到从中文来呢，我都很难明白它到底指的什么。那如果你说当一个人很恶毒的时候，还有你说可能是指这个人那个做事很过分，这个说话会非常伤人，这个心中非常那个阴险，那中文可能这个字的意思。但这个字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其实很简单，它说是 evil， 或者叫那个 wickedness， 或者叫那个 hateful sinness。 那其实这时候都是讲到人的邪恶，人的那个败坏，是讲到那个人的本性，而且是注重那个人的内心的。叫你内心如果充满诡诈，你心中有那种仇恨的感觉，你自然有那种邪恶的想法，那个等于非常的败坏。那个 wickedness， 如果你要知道，那个有一首诗歌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奇缘点》，是不是？奇缘点，何等甘甜，我醉也得赦免。但是那个英文里面他是怎么讲？他说 ：“Amazing grace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说拯救了我这么一个。为就他就是为可能是非常那个败坏的这么一个人。当如果你知道这个作者他所做的事情，这个 John Newton 他以前是个贩卖黑奴的一个船长，那你如果你再想一想，这些贩卖黑奴的那些奴隶贩子，他们对待那个奴隶那种非人道的那种手段，你就知道什么叫 evil， 什么是那个邪恶，什么讲到那个人的败坏。那这个做六等陶信耶稣以前他就这样的，我和陶信耶稣以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那个不对的，而且是非常邪恶非常败坏的。所以后来那个他信主以后做了一个传道人，所以他也集中精力的那个推动，就是这个废除这个黑奴那个贩卖，然后他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帮助一个那个英国的国会议员，这叫做忘了名字，有一本书叫做《弟兄相爱撼山河》，如果大家有空你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那他讲到一个国会里面有一群基督徒，他们为了那个废除这个黑奴这个提案，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最后终于通过。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其实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导师，或者一个 mentor， 一个顾问，就是这个 John Newton。那John Newton就鼓励这一群国会议员，让他们要为这个事情努力。那这个John Newton他自己也讲了，因为他自己曾经贩卖过黑奴，他就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一想到他所做的事情，让他们内心就比较平安，仿佛看到这些黑人的灵魂在向他们求救。那这叫做恶毒，或者是那个阴毒，或者非常那个败坏，讲到。那其实圣经里面都讲了很多那个人的那个人的本性，我前面讲到，如果你觉得你都没有犯过这些其中一条啊，我是说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你自己，是真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不是让你去识别人的心啊，你识透你自己的行为。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思量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那人心很诡诈，一定要非常提防自己的心，要保守自己的心。圣经里面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人心真的诡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在超市买东西，那你要付账的时候，切糕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旁边呢，他通常就会放一些杂志，放一些杂志，其实一杂志都没什么好的，他们封面呢大部分都是惹动人的眼目情欲的，都是吸引你的注意力的，你一看一眼他就可能把你眼睛吸引你的眼球，你的眼睛可能就会定住在上面的。但是你很多时候你都知道不应该看的，但是你每次到你去高的时候，可能你都忍不住，你还在看。那有时候你就会想，那你就会说， 因为它放在那里，那我其实不想看的，因为它放在太靠近你的眼前了，所以你也没办法要看。那这个就开始诡诈就出来了。那如果再往下说，你说你如果我不看，如果你都没看，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呢？所以那个东西不能够看呢？那你会发现你就冤冤，你就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如果你再往下面讲，你就你再去看那个，你就心里面很坦然。一点那个神跟你说话得罪你的声音都没有了，这叫人情诡诈。就你把你自己那个不滑的行为和神不邪的行为，你想透过环境给自己找借口，让它合理化。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保守我们的心，这个就叫做恶毒啊。这个毒它就这样会长大的，就是它是刚开始就觉得没什么，后来越来越长大，就它会吞噬你的生命。你整个属灵的生命，你跟神的关系可能完全中断了，就是那个他已经被这个魔鬼已经破坏了，你该不知道，这叫恶毒。那做这一点的确不容易了，你要怎么能够胜过？所以我提醒警告我们，也是一种共勉，一定要常常安静在神面前，常常亲近神，让神的话来成为一个镜子一样的光照我。所以你想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本能的想我都没做过，哎，跟我没关系。你一定要用心的去想，神的话就像镜子一样，让它的照进你的心，照亮你的心，然后你能够看见你这个旧人，看见你自己本来的面貌，然后你才能够改变它。因为这个旧人，这个本来的面貌，在神看是不喜悦的，在人看其实也是可憎的。对你的身心灵，对你跟人的关系都是非常有害的。那你一定要把它除去，一定要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那接下来是诽谤。那什么叫诽谤？诽谤我想应该不难明白，很诽谤什么？诽谤就是你说人坏话，简单讲。那这坏话很多是有的是无中生有，跟你编造的，根本就没有的事你编造，都叫诽谤。那有的时候有一点点事实，但是你添油加醋，你把它夸大，你歪曲这个事实，那给人呢造成那个名誉的损失，甚至经济的损失，甚至身体的伤害，这叫诽谤。人身攻击会叫。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私欲，因为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好处，诽谤我们的同事，诽谤我们的同学，诽谤你的上司呢？所以有没有诽谤过你的配偶了？那你可能说你从来没有诽谤过的。那就诽谤这个，就说第一个意思啊，就是讲我们对神的那个不敬畏，我们诽谤神。有没有说过神很残忍？就是你有没有说过神很不公平？在挪亚时代，神为什么要用洪水把那些人给灭掉？神为什么祝福一个人而不祝福人？这其实你就在诽谤神。或者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信耶稣，你就诽谤他，你就嘲笑他？你觉得这个人很迷信，所以你觉得这个人他信耶稣以前其实很坏，做了很多的坏事，就跟那个 John Newton 一样。其实不是，跟 John Newton 跟我一样。那所以他虽然现在信了耶稣，但是你还是诽谤他，把他过去的事情尽力的去传扬，这叫诽谤。那圣经叫我们不要诽谤了。那其实保罗自己写下这个经文的作者保罗自己讲他自己有诽谤的。他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四节他自己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讲他过去。保罗们信耶稣以前也是逼迫基督徒诽谤神，说然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的有信心和爱心。如果我们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信了，现在我们明白了呢，那神就告诉我们要弃绝这一切事情，要脱去我们救人和救人上的行为，从此你不要再诽谤神，不要再诽谤人了。 那么后面呢，就要讲的口中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或者用我们现在的中文话翻译过来，直接就是那个脏话，就是那个下流话，或者像国内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叫低俗，这叫污秽的言语。我过去我们可能很喜欢听这些话，甚至自己也说这些话，但现在成熟口中不要出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从我们口里面出来。口中不洁净，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心中不洁净。耶稣讲的，你口心里面怎么想，口里面就怎么说，言为那个心声。那为什么这里有一点，我们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说污秽的话呢？因为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圣洁。我们的圣洁基本重要点就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口要洁净。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篇幅教导基督徒怎么说话，那其中很重要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耶稣，我们这个口，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都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要传扬耶稣基督恩典，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圣洁的道不能够从一个污秽的口里面出来。如果你传福音，你要能信你所传的福音，你口里面一定不能够有污秽的言语。耶利米书第15章19节，这是先知对耶利米说了一段话。这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辨出来，你就可以当着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先知是传达神话的人，传达神话的人必须能够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辨出来，这样才能够做神的出口。那这是先知，神对耶利米先知说的一段话，说你必须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辨出来，你才能做我的出口。如果我们口中传福音，我们口中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一定要分辨自己，我们的口要洁净，污秽的言语不能从我们的口里面出来。污秽的言语福音同时从一个口里面出来，你说你让那个听的人他怎么回应？那保罗最后说的是不要彼此说谎。如果你从这看，从头这里看呢，你会发现保罗讲的是从那个深比较深层的，一直到那个比较慢慢的比较浅层的，那就从比较那个难的，仿佛到了比较容易的，就是比较那个特殊的，就是到比较普遍的。如果你觉得你前面这里真的你都没做过，到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不要彼此说谎的时候，我眼前很难有人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谎话。有时候说谎是故意的，有时候说谎人都是无意的，不知道那个谎话就出来了。谎话什么？就是不真实的话，夸大或者缩小都算谎话。不诚实的话，你不按照那个事情的真相讲，这叫说谎。耶稣讲的啊，在那个马太福音5章37节，里面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若再多说，就是魔鬼就在我们心里面开始工作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不要彼此说谎。这一点其实很难的。所以保罗放到最后，就是这是每个人常常犯的。那我们要说完话以后，也是我们说说话之前要先经过脑子，都要仔细想一想。说完话以后，我觉得也需要经过脑子。我们说完以后，有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是不是诚实话，有没有夸大，有没有缩小。有时候我讲完道回去，我会想，我先讲道中间有没有夸大，有没有缩小，有没有说错的。这是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当然保罗在这里哥罗西书3章5到10节列举了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恼怒、恼恨、愤怒、恶毒、诽谤、污秽的言语说法，并不是说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包括这些， 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清单。通常我觉得至少我们今天看了这一段经文，你明白了，知道他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按照神的话，按照保罗的吩咐，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这包括我们的言语，包括我们的行为，也包括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那让我们这个新人能够一点点更新，把这些旧的东西从我们的生命中给除去，让新的对神的认识，让新的属神的兴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慢慢的形成。这我以罗马书第12章第一到2节跟大家一起共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神权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开始。天上帝，我感谢你，主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能够站在众人面前，主要传讲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主要你接近我的口，也接近我的心，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是蒙神悦纳。更为愿神你接近我每一个听到的人，让你自己的道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你自己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功效，让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吩咐去行，能够脱去我们的旧人和我们旧人的行为，能够将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按照神你自己的话语，按照神你自己的旨意来改正。主啊，我们仰望你，求神你帮助我们，能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